对，我们今天是从21节开始啊，出埃及记12章，21节。刚才你读到42节，对。大家把这呢这里有2个部分，我可能今天是讲不完的，我们应该是重点看，或者你们就把刚才古伯弟兄读的21节到42节啊，这里先梳理一下，现在42分啊。给大家2分钟时间，把它再读一下嘛，过来看一下。12章，21节，先看21节到30节。在主日，我们讲了耶和华是怎么样吩咐逾越节的条例，所以在21节，耶和华吩咐逾越节的条例是向摩西吩咐。那么21节就是摩西召了以色列众长老来宣布逾越节的条例。那么从21节一直到后面的26啊到27都是摩西宣布逾越节的条例。那么摩西当然会将前面耶和华怎样来定的逾越节的条例啊，就是我之前讲的有至少有10个要点啊，摩西当然都会讲的全备。 但是圣经在这一段呢，它不是重复前面所有的内容，而是强调了摩西在转述的过程当中两点，两个重要的点。好，所以这一段是摩西向以色列众长老传讲逾越节的条例。但是摩西在圣经在这里启示呢，他不是一概的把前面的内容都重复一遍，而是他借着摩西这里所说的话呢，就是摩西强调了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第一，21节到23节，第一点啊讲得很清楚，你们要按着家，按照人口取出羊羔，然后呢要把羊羔宰了。要拿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然后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啊，因为耶和华要越过，耶和华灭命的手啊，死亡的手要越过你们啊，这样的审判，我在上次主日已经讲过的，这样的审判就是全地的审判、死亡的审判、公义的审判，要越过你们。因为他是全地的审判，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逃避耶和华的愤怒。好，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说你们是要在这个自己的房门里面的，在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就是要躲在羔羊的宝血的覆庇之下。好，然后23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啊，他看见啊那个血的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所以摩西在这个第一点，他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强调的是羔羊的恩典，羔羊所赐给他百姓的恩典，什么样的恩典？死里得活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借着哪里来的？是借着羔羊的血而来的，是借着羔羊的被杀而来的。所以摩西在这一点上是强调的这样的一个羔羊的这样的一个赎罪之恩啊，赦罪之恩。所以你看到吗？他就是我刚才讲的，摩西不是把前面一段耶和华所讲的话每一条，他不是把每一点都在这里重复一遍啊，他强调的是羔羊的血的赦罪之恩啊，但是呢，你比如说他这里强调的细节，肯定耶和华在前面也讲过的，就是要拿牛膝草，对不对？这些就是细节。不是摩西自己添加出来的，一定是神在前面吩咐的。所以你用什么来蘸血，打在什么样的门框上？而且摩西特意在这里吩咐他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要直到早晨，要等到啊神这样灭命的神从你们门前越过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摩西所强调的。第一个，摩西所强调的是羔羊之恩，羔羊的救赎之恩。羔羊的救赎之恩。今天早上听一个人分享一本书，分享一本书，国外的一本书，没有中文版的，讲到美国的一个姊妹，九幺幺之后呢，因为美国跟阿富汗发动战争，反恐战争，然后呢，他看到阿富汗很多的平民也都在战火当中，所以他就一个人报名参加了一个人道救援组织，然后就去到阿富汗，因为他是个人道救援组织的，是个民间的人道救援组织，所以呢，他就是。不是官方的，所以阿富汗的人呢，对他没有太多的戒备的心，所以他可以随意的进到那个阿富汗人的人家里去啊，跟这些阿富汗的 妇女们去聊，跟他们去传讲福音。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匿名的一本书，讲到他在阿富汗传讲福音的一个过程。他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因为他主要接触的是阿富汗的妇女，他主要说，所以主要是向阿富汗的妇女去传讲福音。然后他就在里面讲到，阿富汗的女人们是非常悲惨的，非常悲惨啊！她们一般10几岁就要嫁人，没有一个女人在结婚那一夜之前见过自己的老公的，一般都是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的老公是谁啊。所以对于她们来说，最恐怖的就是结婚的那一夜啊。第一，要嫁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然后从第二天起，而且这个陌生的男人一定比她大很多啊，他才一般都是10来岁，
哪个人
一般
是
都
啊？
是15、16岁啊，
那混这个人。
一般都是15、16岁就要嫁人，然后嫁人新婚第一夜之后，第二天10几岁还要承担起全家的家务啊，全家的家务。然后呢，这些阿富汗女人她们在一起聊到。什么是好的丈夫呢？他们认为好的丈夫，第一个就是只娶她一个老婆啊。当然，这个要求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苛刻了。然后他们认为呢，哪怕丈夫娶其他的妻子呢，如果一个好一点的丈夫呢，也不会让这些妻子们都住在一起，会把他们分开啊，不会让这些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们都住在一起，会把他们分开。当然。如果这个要求也达不到呢，也还可以忍受，但这个丈夫呢，要能够有工作，要能够养全家。最后一点，如果这些都达不到，一个丈夫他们觉得呢，至少应该不要每天都打自己，就是他们的丈夫的家暴，在家庭当中的家暴是极其普遍的。几乎每一个她所遇到的这些，她们从结婚第一天起就要遭，每天都要遭到丈夫的毒打，极其普遍。这个的比例至少是超过，就是在她的所遇到的人中都是绝大部分。所以这些女人非常的痛苦的啊，到了20、30岁。到了21、22岁，一般已经生了3、4个孩子。他说，阿富汗的女人到二十二三岁的年龄，看上去就已经像40、50岁了。因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然后不断的再生孩子，然后呢又受到丈夫的这种虐待啊。然后他这个叙述当中，他还讲到几个故事啊。我跟你们讲完之后，我最后跟你们讲这个跟这个经文有什么关联啊？他在这个叙述当中又讲到几个故事，因为这都是这些女人们把他当成是好的朋友，因为这些女人们很孤单的，她们只能整天就待在这个房子里面，她们不能出门的，啊，有必要出门就是一定要带着这种都把自己围的包的裹裹的。好，然后这些女人就跟他们讲故事，她说有一个女人跟她讲个故事，她说有一天。圣战组织，就阿富汗的圣战组织的民兵到了他们村里面来，把他们的邻居家的全家都抓走了。他们邻居全家，从男人到女人啊，从大人到孩子，全部抓走了。然后呢，抓到小树林里去了之后呢，把这家人家的所有的女孩当着家人的面，全部都强奸了。然后为什么要把他们抓走呢？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家的父亲允许这家的女孩上学啊，因为他们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女人上学的，然后就把他们抓走了。抓走之后呢，把这些女孩都强奸了，强奸之后他们就走了。走了之后呢，这个父亲呢，只能把自己的亲生的孩子，遭强奸的孩子呢，一个个全部处死。因为在阿富汗，一个女人如果在结婚之前被人强奸，这样的一种羞辱，家庭是承担不了的。啊，这些就是发生的真实的事情。然后呢，那个 他们在那个动荡的时候，圣战组织的常常都是突然就冲到你家里就要抓人的。然后他们的父亲、他们的老公啊，就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的老公，实际上也是极度不安、极度的不安全。他们晚上都要防止半夜他们就进来敲门，因着自己哪一件事情做得不好，违背了宗教的条例，可能都要被石头打死啊，被关进监狱啊，或者怎么样，会被毒打等等啊。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你们明白什么了吗？为什么？我问你们，为什么这些阿富汗的女人们总是会受到老公的虐待？啊，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他们的丈夫总是要把打老婆当成是天经地义的，是家常便饭。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老公，他们的父亲，就是这些女孩，她们在家里面原来没有出嫁之前受到父亲的打骂，然后出嫁之后呢，受到丈夫的打骂，因为这些男人，他们也受到整个宗教组织的压迫，知道吗？然后上面的整个的宗教组织为什么要用这么严峻的律法去控制这里面的成员呢？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古兰经》当中所吩咐的嘛。他们因为都不读书，所以他们是不会读这些经文的。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是要毛拉啊，毛拉是宗教领袖来讲给他们听的。啊，在伊斯兰教的观念当中，你一旦触犯了安拉的一个命令，就要被怎么样处置？怎么样？怎么样？就比如说你偷东西，手要马上剁掉，怎么样？怎么样的？对，要有很多的肉刑。然后呢，在这些律法当中呢，也是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会随着时代的改变，他会加上去的，毛拉他会加上去。比如说，不允许你现在的孩子去读书，不允许你的孩子读一本美国的英文的小说。不允许的，因为这个肯定不是记载在《古兰经》里面的，明白吗？而是现在添加进去的律法，而你现在添加进去的这些律法与《古兰经》当中他们所认为的安拉的命令是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今天早上我正好听到的。好，现在你再回过来看21节。摩西就像一个宗教领袖，对不对？摩西也是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宗教领袖。摩西所传讲的是什么？摩西所传讲的是自由的福音。摩西所传讲的是生命的福音。摩西所传讲的归根结底是恩典的福音，是羔羊愿意为你舍命。这个羔羊是上帝赐给你的，你本来是罪人，但是神恩待你，从你的身上越过，因着他羔羊的宝血。然后这个美国女人跟这些阿富汗的人女人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觉得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比跟中国人传讲福音要简单容易得多。这是第一个，他们都是敬畏神的。没有一个阿富汗人、伊斯兰教徒会认为这个世界是纯粹是物质来构成的，没有的，他们都是敬畏神的。第一，第二，在古兰经当中，耶稣是至大的先知，就耶稣是非常尊贵的先知，所以呢，他们很喜欢听一个人过来跟他们讲耶稣的故事。但是他们会认为穆罕默德是最厉害的，对吗？所以呢，这个基督徒的姊妹在跟他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是怎么传讲的呢？他先听他们讲穆罕默德的故事，他们的穆罕默德他们会把他包装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英雄，是不是？他攻克了一个个个的城池，然后呢，就是占领了大片的土地，拓展了伊斯兰的国度，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也会讲穆罕默德呢娶了十几个老婆。最小的呢6岁，知道吗？然后讲，他们会讲穆罕默德的英雄的事迹，然后这个姊妹呢就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事迹，耶稣基督一生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 对吧？没有财宝，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结婚，没有攻占任何一个城池，是完全反过来的，却在十字架上舍命，所以他们这个对他们的震撼是非常大的。然后这个姊妹呢，这个姊妹她从小是被继父虐待。就这个姊妹，她从小也是很惨的，她从小是被继父虐待的。后来在她20几岁的时候，她才信主，她才信主。所以当这个姊妹她跟他们去传讲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然后让他们让这些阿富汗的这些女人们说，你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活，你也可以借着这样的爱，不再去仇恨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也可以去帮助他们。就是他们觉得是，就在这些阿富汗的女人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他们觉得完全这种信仰是完全把他们打开来的。他向他们展示了一个耶稣是完全在他们所理解当中耶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回到这个经文当中来。摩西向他们传讲的是什么？羔羊的之恩。所以这个世界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宗教，他们走的路数跟这个世界的准则是一样的，凭的是力量，凭的是权力来统治的，凭的是你的害怕我，你的恐惧，他来统治的。但是上帝的国度的统治凭的是什么？凭的是恩典的权能。耶稣有没有能力？有，他的能力是什么？只有他能够下来拯救世人。他的能力在哪里？只有他是审判主，只有他是公义的，但是他却愿意为你舍命。好，这是第一个摩西所传讲的要点，21到23节，所以摩西的重点是在这个，我们是借着这个羔羊，上帝的恩典出来的，这是第一。第二，摩西讲的第二点说，这是永远的定力。这是摩西强调的第二点，24到27节，这是摩西强调的第二点，这是永远的定力，这是你们和你们子孙永永远远的定力。而且摩西强调的是，将来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个礼。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然后，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这是永远的定力，所以这是他强调的这两件事情，这是永远的定力。好，摩西讲完之后，百姓低头下拜。啊，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词叫下拜。百姓低头下拜。在这个之前，当以色列人啊，在这个之前，当摩西是奉差遣执着神的杖到以色列百姓，我就前面不讲，因为你们前面刚刚讲过，你们应该经文很熟，就是在十灾之前啊，在十灾之前，在十灾之前第四章。在前面出埃及记第四章，当摩西手中拿着神的杖，被神呼召差遣回到埃及，来到以色列人百姓面前，向他们宣告耶和华的名，然后在他们面前行神迹。31节，四章31节，百姓们就信了，以色列人就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看到吗？这时候，以色列百姓低头下拜，是因为他们知道啊，他们好像透过摩西所做的这些神迹，知道了我们大能的神来了，他要来拯救我们了。现在低头下拜，是因为他们听到这个神就是现在要又借着羔羊的血，实实在在的拯救我们脱离什么？不是脱离埃及的这个困苦，而是脱离上帝的审判。看到这个里面的变化吗？前面他们低头下拜，是我们的神来了，我们的解放军来了，来拯救我们，来解放我们了。 解放我们什么？脱离法老了，脱离埃及了，我们可以做自由人了，我们不做奴隶了。而且这个神真的来了，摩西的神迹彰显了这个神的能力了，明白吗？这神凭什么来拯救我们呢？你看他只能做这样的神迹，是不是？摩西在他们面前施展了三个神迹，这个神真的来了，我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真的来了。好，然后到第12章，这里为什么低头下拜呢？是因为这个神就是要借着羔羊的血，他不是借着他的神、他的能力，他借的是羔羊的宝血来拯救你们。而这个拯救你们、拯救你们脱离什么呢？不是埃及，不是法老，而是死亡。看到这两次低头的下拜是不一样的。这两次这前面都是摩西传讲的信息的核心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姊妹她能够救里面任何一个阿富汗的女人脱离她丈夫毒打的手吗？救赎不了，但是可以她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可以拯救他们脱离在宗教这种当中的捆绑，得自由，得赦免。但是27节看到没有？在这里的重点来了，他们不仅这个低头下拜，跟这个第四章的低头下拜是不一样的。更加重要的是，还有28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在前面，摩西宣告有个好消息，我们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向我显现了，他现在要来带领你们救赎你们，他听到了你们的哀求了，要带领你们脱离埃及了，脱离法老的手了。他真的要来拯救你们了，到这里要来拯救你们脱离死亡，这个信息是不同的。但是更加关键的是，以色列人要耶和华怎样吩咐，而且吩咐摩西亚伦，摩西亚伦怎样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怎样行，把这个行圈出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上帝赐下来的一个救恩，本乎羔羊的宝血。本乎上帝的恩典，但是需要以色列人照样去行。什么行？个人取了羊羔宰杀，涂在门楣上。这个行彰显什么？信。你也可以不行。你之所以不行，是因为你不信。我涂这个有没有用啊？你们知道在当时一个羔羊，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你觉得他们有没有钱？穷得叮当响，吃口饭，能够吃饱饭已经很好了。一个羊羔，1岁的无残疾的羊羔，你以为是白拿来的吗？啊，随便外面抓一个就来了吗？这是他们重要的一个财产，对不对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他们重要的一个财产，所以以色列人要照样按照这个吩咐，他们要照样这样去做，这个动作要去做，拿着牛膝草把这个羊要宰了，各家都要去取的，然后把这个羊怎么宰了，怎么把它拴在门楣上，怎么用火烤了去吃。他们之所以这样去行，因为他们信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的拯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这个信必然值，不是在你里面的这种相信，我心里面相信就可以了。那很多人把罗马书那个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里面重要的是行动，你的行动彰显你的信心。啊，所以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啊，因为而且在刚才的摩西所吩咐的话当中，很多都是动作的。叫宰了羊羔，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然后你们一步都不能出自己的房门，是不是？将来要将这样的定例传讲给他的儿女们听，这些他们都是要去行的，并且信靠这一位神，如今要拯救他们，不仅是脱离埃及，更即是逃避死亡。好，等一下。我再回到前面，为什么这是永远的定力？要交给子子孙孙听，要交给世世代代听，而且世世代代都要行这个逾越节。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行逾越节的时候，是因为马上看到吗？29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做完了都要杀了， 半夜，你们去想，那个半夜，以色列人躲在那个屋子里的时候，他们要听到整个埃及地的大哀嚎，对吗？他们边上就住着埃及人，就在那一夜，家家户户的长子，活活的没有任何原因，突然变成冰冷的尸体，埃及人会什么反应？以色列人要听到整个埃及的大哀嚎，他们知道耶和华真的是大能的，就是要让整个以色列百姓在拯救当中认识他是耶和华，要埃及全地人在这个样的审判当中认识他是耶和华。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房间里的时候，在羔羊的宝血的覆庇下呢，他们真实的感受到上帝的保守。好，那为什么这个要世世代代传下去？那表明什么？那表明你们的子子孙孙，你看到啊，重要的来了，不是你们因着被羔羊庇护了，你们的子子孙孙就被羔羊庇护了，而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拯救，它不是透过血缘延续下去的，这样一种拯救是你们的子子孙孙也需要再借着每年的逾越节。自己要蒙羔羊的庇护，羔羊的血的庇护，这是世世代的定。就以后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每一年，他们行逾越节这个过程，不是仅仅是回忆啊，我们的祖先是这个神是我们祖先的神，我们祖先是他的百姓，这个神怎么保守我们的祖先？然后在这个回忆当中的感谢这个神，如今你也是我们的神，不是的，这个。祖先曾经在羔羊的宝血当中脱离死亡，如今他们作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们也要借着羔羊的宝血才能脱离死亡。这是逾越节的条例的核心，这是他们世世代代要传递下去的核心。好，那么请问以色列人为什么到后面他们不行逾越节？他们为什么不行逾越节？是逾越节太麻烦了吗？他们忘记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为什么不行这个逾越节？知道吗？知道为什么不行这个逾越节？因为很简单，他们受到了异教的偶像的影响，他们受到了那些他们进到迦南地，约书亚在过约旦河之前。要给他们都要受割礼，在吉甲要受割礼，但是等到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受到迦南地各样的偶像的影响，他们产生动摇，他们看到迦南地各族各民在他们各自的偶像的庇护下，好像过得都挺好的。所以他们渐渐的觉得，我们也可以拜拜这些，也没有问题。哎，拜拜这个，给让我多生点孩子；拜拜那个，让我的牛群羊群不致，能够活下来的多多一点。就是他们的眼目慢慢的被今世的风俗所引导，慢慢的要得地上的好处，然后他们发现能够给我地上好处的这些神，好像拜他们也都很有用。你们一定要。就是你们一定不要以为，当我们说到这些偶像是假的的时候，你们觉得他们没有能力。这些偶像是假的吗？当然是假的，但是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他们有能力什么？给你万国的荣华，明白吗？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是没有能力的，他们可以让你突然之间发撒撒旦，可以让你买的股票每一个都是大涨，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撒旦可以保守你的牛群羊群不死，当然可以。撒旦可以让你的那个女人每年都怀孕生个儿子，可不可以？这是他的能力，他是可以让你不生病的。就如同你们不是以前我这个例子我听到很多次了，就是说以前常常有很多的基督徒跟我分享，他们从小的时候呢家里是那个拜那种。就是这样的见证，我至少听了不下10次，而且我相信这些见证百分之大部分应该都是真实的啊，我也相信你们都听说过的，就是有些已经是弟兄姊妹，然后他说呢，小的时候呢，他生一场大病，快要死了，然后呢，爸爸妈妈呢把他就送到庙里去求一个香啊，或者是求一个什么样的算个卦呀， 然后就会有个东西挂在他的脖子上啊，或者有个什么板什么长什么什么手镯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开过光的或者怎么样被人祝福过的，然后他身体就好。因为这样的例子不是听到很多吗？你们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吗？当然不是，这些都是有能力的。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觉得，哎，他们都过得挺好的呀。我们是耶和华的百姓，原来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很厉害，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但是现在好像你看到我们的平均寿命45岁，他们平均寿命75岁，明白意思吗？所以他们慢慢就会动摇了。我们可以去拜拜他们的神，他们慢慢他们的眼光就被吸引到今在世上的日子当中去了，而忘了耶和华借着逾越节的羔羊拯救他们脱离死亡。所以逾越节为什么不再去进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逾越节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为什么？这些已经越来越不如他们在世上所得的东西重要了，所以我还不如去拜那些巴利。所以耶利米书当中有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这个以后讲到耶利米，不是整个耶路撒冷都被攻占了，余剩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是求问耶利米吗？你来跟我们去问一下神，我们到底是逃到埃及，还是留在这个地方呢？是不是？然后耶利米很明确跟他们讲，神跟他们说，你们留在这个地方，不要逃到埃及去，是吧？但是他们仍然去了埃及。哪怕耶利米在，所以你看到没有，耶利米这个先知，从他被神吩咐传讲神的话开始，一直到他死啊，或者他到最后耶利米书的整个的结束，他讲的有没有任何一句话以色列人听的？没有任何一句话，哪怕他讲的话就说巴比伦人就会把你们攻占了，人这件事情实现了，人家也不会再去听他。人就是要按照自己的判断选择。自己认为安全的道路，哪怕神已经跟你说了，你如果到了埃及，刀剑都会追上你，瘟疫都会追上你，他们仍然不听，就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他们不再去过逾越节呢？因为很简单，逾越节所带来的好处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香了。他们慢慢接受一种观念：我们不需要过逾越节的，我们身上之所以是上帝的百姓，这个福分不会丢了。为什么不会丢？我一出生就是亚伯拉罕、撒雅各的子孙，好，凭着这个血统，我这个福分就不再丢了。我要进天国吧，要进天国，但是我在今生的好处，我要靠拜那种各样的神灵来得到，明白吗？这就是悲哀就在这里。但是在现在，是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怎样行。但是同样是这样一群百姓在旷野，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偏不行，对不对？好，这是今天我先分享到30节，啊，明天呢要分享31节到最后，就是以色列人真实的出埃及。